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6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两名巴勒斯坦枪手星期三晚间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部附近向商店和餐馆的顾客开枪，打死4人，打伤5人。此后以色列决定在斋月期间暂停向83000名巴勒斯坦人发放旅行许可证。这道命令还针对来自加沙地带的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以及一名凶手的204名亲属，他们都被禁止前往耶路撒冷探亲和参加斋月祈祷，也不准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搭乘飞机。以色列警方称，星期三的枪击事件是恐怖袭击，并说枪手使用的是自动武器。这两名枪手已经被以色列警方拘捕，其中一人因中弹受伤而住院。警方确认，这两名枪手是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的表兄弟或者是堂兄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跟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之后表示，这是野蛮的罪行。伊拉克警方说，首都巴格达星期四上午发生2起自杀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30人受伤。一次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东部城区的一条商业街，至少4人被炸死。另一次爆炸发生在位于巴格达北部城区的伊拉克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两次袭击都是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巴格达一名卫生官员说，伤亡数字可能上升，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爆炸袭击负责。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星期三在巴格达说，尽管对费卢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进攻，但是巴格达的袭击事件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有所减少。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在今年总统大选中的作用就是提醒美国民众，担任总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履行总统职务不是电视真人秀，如果让美国人民看到总统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和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就会做出好的抉择。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初选过程当中，奥巴马迄今基本上没有参与，但是目前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在11月份对决的格局已经形成，预计奥巴马将帮助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川普在竞选期间屡次的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执政表现，并且说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他只会延续奥巴马的政策。针对中国海军一艘船只驶进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称的钓鱼岛，日本强烈表示要保卫本国领土。在此几个小时之后，中国予以反驳。中国国防部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称中国海军有权驶入该岛附近海域。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日本副外相斋木昭龙于星期四凌晨2点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并且提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对记者说，日本将以任何的手段保卫尖阁诸岛。他还说，中国船只星期四凌晨逼近日本领海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是单方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中国巡逻船只经常驶进或者是驶入日本视为本国领海的水域，而星期四是中国海军船只首次驶入这一有争议的水域。索马里官员和当地居民证实，星期四清晨发生大规模的袭击事件之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军队已经把青年党激进分子赶出了哈尔干村。哈尔干村村长对美国之音说，几十名激进分子被击毙。当地居民说，哈尔干村的埃塞俄比亚军事基地主要入口处外面发生自杀汽车爆炸，随后武装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哈尔干村位于摩加迪沙以北260公里左右。当地居民证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军队已经控制了哈尔干村。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making sugges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二部分。这一课重点讲解在提建议的时候应当使用的客气语言。
Interview.
电话采访，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告诉 Elizabeth， 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一到旧金山就和他通了电话。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Office，
办公室。
Office。Flight，
航班。
Flight。On time.
准时。
On time. I kept my schedule free.
我没有安排其他的事。现在就请听 Blake 先生和 Elizabeth 之间的电话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peaking to us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He called you just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Yes, I remember.
Were you expecting Mr. Blake's call?
Yes, I was. I knew that he was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So I kept my schedule free for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Tuesday afternoon.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all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peak to Mr. Epstein.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Blake 先生打电话给 Epstein 先生的谈话录音。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在这段对话中 ，Epstein 先生多次用
"I'll tell you what"，
这是口语中常用的说法，意思是我看这样吧，或者这样好不好？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这段对话。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How ar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Just fine, thanks. And you?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When did you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I got here a few minutes ago.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genda.
议程，日程安排。
Agenda.
A-G-E-N-D-A.
An agenda item. An item.
议程上的一项内容。
An agenda item. An item. Item.
I-T-E-M.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你们有没有看一遍议程?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我开车把他送回旅馆。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suggested that the two of you meet for lunch.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How about the agenda?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Yes, of course. I confirmed with him the items he wanted to discuss at the meeting and how much time he needed.
Right.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and then returned to my offi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我觉得我们最好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见面。Epstein 先生为什么要先和 Blake 先生进行非正式会面呢？他说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要向他介绍一些我们建造工厂的工程计划细节。我希望在他休息好了之后再和他进行正式会谈。Elizabeth 认为 Epstein 先生这样做考虑得很周到。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那么Epstein 先生和 Blake 先生都讨论了些什么？他们会面之后有什么活动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suggested that the two of you meet for lunch.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How about the agenda?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Yes, of course. I confirmed with him the items he wanted to discuss at the meeting and how much time he needed.
Right.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and then returned to my offi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然后我们开车尽情地游览了旧金山市区。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先请听 Elizabeth 提问。
Was his flight on tim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as his flight on time? Yes, it wa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提问。
When did he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提问。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When did he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He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讨论的是商务活动中的互相寒暄问候。在进入正式的商业会谈之前，找出一些闲聊的话题和对话进行交谈，以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
Small talk.
聊天、谈天、闲聊。
Small talk.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人们在电话中谈生意时，很少直接进入主题。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culture.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in a business telephone call, should you immediately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Really?
Befor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 usually talk about a friendly topic. Talking about friendly topics is called small talk.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Yes, when Mr. Epstein talks with Mr. Blake, he first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h, I see.
It gives the conversation a friendly start.
What are some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Common small talk topics are weather, hobbies, and travel.These topics are usually very comfortable, but you should avoid talking about very personal topics.
I see.
Small talk helps people in business build bet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comes to town by airplane, you can ask, "How was your flight?" If they say their flight was terrible, you can say, "That's too bad," or "I'm sorry to hear that." And if their flight was good, you can say, "I'm glad to hear it."This show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feelings and not just busines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Ga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ulture tips.
My pleasure.
Usually, people in business call to talk business, first will find some relaxing topics to chat about and talk a few words. Doing so can build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create a融洽atmosphere. For example, Epstein 先生和 Blake 先生通话时，他先问 Blake 先生这次坐飞机旅行是否一切顺利。
How was your flight?
如果对方说这次旅行很糟糕，那么你应该回答
That's too bad.
或者
I'm sorry to hear that.
如果对方说一切顺利，那么你就回答
I'm glad to hear it.
这样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关心他本人，而不仅仅是对生意感兴趣。我们再仔细听听 Gary 的见解。注意哪些话题适合与两位商人之间的闲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culture.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in a business telephone call, should you immediately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Actually,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Really?
Befor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 usually talk about a friendly topic. Talking about friendly topics is called small talk.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Yes. When Mr. Epstein talks with Mr. Blake, he first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h, I see.
It gives the conversation a friendly start.
What are some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Common small talk topics are weather, hobbies, and travel. These topics are usually very comfortable, but you should avoid talking about very personal topics.
I see.
Small talk helps people in business build bet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comes to town by airplane, you can ask, "How was your flight?" If they say their flight was terrible, you can say, "That's too bad," or "I'm sorry to hear that." And if their flight was good, you can say, "I'm glad to hear it." This show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feelings and not just busines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Ga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ulture tips.
My pleasure.
Is this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Yes or no?
问答练习。接下来 Elizabeth 问的几个问题都涉及闲谈时的话题，请大家判断这些问句的内容是不是闲谈的好话题，然后在铃响以后用 yes 或 no 来回答。
Nice weather we're having, don't you think? Yes, the weather is a comfortable topic for small talk. Did your company make much money last year?No, money and business is not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San Francisco? Yes, travel is a good topic for small talk.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No, in the U.S.,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not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When meeting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一位年轻的商界人士打电话给另一家公司，约见该公司的生产部经理。电话里有这样一些词句。
Delivery schedule.
交货时间表。
Delivery schedul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我在想这个星期我们能不能找一天碰个头。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我星期四下午有空。下面是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young business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production manager of another company.
Bob Harmon.
Hello, Mr. Harmon. This is Henry Michaels of Stetson Industries.
Oh, hello, Hen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d like to discuss our delivery schedule.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That's good for me.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That's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接下来是语言的功能练习。今天我们要练习在提建议时怎样用客气的语言。
Let's focus on polite suggestions.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long and use difficult language. Here is an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下面这些客气的语句。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Gary's tips.
Gary 提示。 今天 Gary 要给我们再讲一些同对方约时间和地点见面的各种客气说法。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more ways to sugges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First, let's review som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on our last show.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does that sound? Let's listen.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You can also u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A more formal and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This is a difficult sentence, but it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he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 was hoping that. Let's listen.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Let's hear that again, more slowl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This is a very polite suggestion. We'll talk more about polite sugg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ve studied in the last class some suggestions for meeting. For example,
How about? How does that sound?
等等。今天我们学习几种更正式的说法。例如
I was wondering if
和
I was hoping that
请大家一边听一边记住这些说法。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more ways to sugges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First, let's review som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on our last show.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does that sound? Let's listen.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You can also u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A more formal and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This is a difficult sentence, but it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he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 was hoping that. Let's listen.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Let's hear that again, more slowl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This is a very polite suggestion. We'll talk more about polite sugg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oey 听众，今天这一课我们重点讲解了在提建议时应当使用的客气语言。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简讯。两名巴勒斯坦枪手星期三晚间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部附近的商店和餐馆的顾客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五人。此后，以色列决定在斋月期间暂停向83000名巴勒斯坦人发放旅行许可证。这道命令还针对来自加沙地带的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以及一名凶手的204名亲属，他们都被禁止前往耶路撒冷探亲和参加斋月祈祷，也不准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搭乘飞机。以色列警方称，星期三的袭击事件是恐怖袭击，并说枪手使用的是自动武器。这两名枪手已经被以色列警方拘捕，其中一人因为中弹受伤而住院。警方确认，这两名枪手是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的表兄弟或者是堂兄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会议之后表示，这是野蛮的罪行。伊拉克警方说，首都巴格达星期四上午发生两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30人受伤。一次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东部城区的一条商业街，至少4人被炸死。另一次爆炸发生在位于巴格达北部城区的伊拉克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两次袭击都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巴格达一名卫生官员说，伤亡数字可能上升，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组织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星期三在巴格达说，尽管对费卢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进攻，但是巴格达的袭击事件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有所减少。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在今年总统大选中的作用就是提醒美国民众，担任总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履行总统职务不是电视真人秀，如果让美国人民看到总统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和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就会做出好的选择。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初选过程当中，奥巴马迄今基本上没有参与，但是目前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在11月份对决的格局已经形成，预计奥巴马将帮助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驻白宫。川普在竞选期间屡次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执政表现，并且说，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他只会延续奥巴马的政策。针对中国海军一艘船只驶进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日本表示强烈的要保卫本国领土。在此几个小时之后，中国予以反驳。中国国防部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并且称中国海军有权驶入该岛附近海域。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副外相翟木昭龙于星期四凌晨两点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的关切，并且提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对记者说，日本将以任何的手段保卫尖阁诸岛。他还说，中国船只星期四凌晨逼近日本领海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是单方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中国巡逻船只经常驶进或者是驶入日本视为本国领海的水域，而星期四是中国海军船只首次驶入这一有争议的水域。索马里官员和当地的居民证实，星期四清晨发生大规模袭击事件之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军队已经把青年党激进分子赶出了哈尔干村。哈尔干村村长对美国之音说，几十名激进分子被击毙。当地居民说，哈尔干村的埃塞俄比亚军事基地主要入口处外面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随后武装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哈尔干村位于摩加迪沙以北260公里左右。哈尔干村的村长说，激进分子发动了两次袭击，主要的袭击目标是埃塞俄比亚军事基地，第二次袭击的目标是索马里政府的一个基地。当地居民证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军队已经控制了哈尔干村。青年党的电台说，43名埃塞俄比亚军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基地也被摧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六月八号星期三晚上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届满27年，在中国当局的钳制和封锁下，还有多少的六四记忆能够存留？为了抢救六四的历史真相，海外中国民运人士与欧美人士在今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请，要求将六四坦克人的照片和录像作为人类的文献遗产来纳入世界记忆名录。六四申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它能够促进中国公民对六四真相的了解吗？北京方面又是否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积极推动这次六四申遗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那么另外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目前旅居加州的六四学生领袖周峰锁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韩博士。韩博士，我们知道您在推动这个有关六四申遗的工作，其实进展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
对，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六四申遗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通过申遗，您希望或者这整个项目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六四申遗是这个海外的民营团体大家的一致意见，这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呢，大家决定这个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让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集体的失忆，对六四呢，应该要通过申遗呢，找寻它的这个真相。这个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呢，主要是以这个坦克人他的那个这个照片和录像为主进行申遗，这个是作为大的一个六四申遗的一个前奏。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海外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但是你说坦克人呢，谁都知道。你我跟很多美国朋友交谈过，他们都不知道你讲六四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说坦克人他都知道。所以世界对这个坦克人的这个印象，这个形象啊，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得到这个成功。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坦克人的对这个申遗的肯定呢，就是对它的永久价值的肯定，反过来就说对六四这个整个民运的一个肯定。这个价值对它实际上是直接影响了海这个人类的历史这个进程，在一直是有一种很深远对这整个社会啊政治啊一个很深远的这个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我们知道这整个项目其实非常的耗费实力啊。
是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过程有很多的技术性的问题，
对，
稍后我们还要请韩博士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不过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教通过 Skype 连线在线上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早上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您亲历了这个六四啊，是六四的幸存者，也是这个亲历者，跟我们谈谈您对于六四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六四申遗它主要具备的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还是它确实可以带来实际的影响？您的看法？
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我对于六四坦克人申遗非常支持啊，我也是受到很大的鼓舞。这些天我跟天安门母亲受害者群体和很多参与者讨论这个事情，大家都非常积极，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纪念六四27周年，很多时候大家需要新的创意，那么这个创意是非常好的。 就是第一，他把全世界都关注都认同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重新放在人们的一个焦点之中。第二，就是他可以让六四这个作为一个永久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这个不光是六四那一天的事情。第三，就是它可以推动很多别的这些创意纪念，比方说今年就有一个自发的一个在澳洲一个青年，他的叫巴丢草，他上街去做坦克人的这个创意，在当地也得到很大的反响。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我非常支持。
是，那我们继续回到韩博士，就跟我们来谈一谈，很多的观众或许不了解，其实在申遗的背后是很多连串多人的努力，还有一些搜集的资料。
对对，
跟我们谈谈到底六四申遗啊，在申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六四坦克人他又符合了什么样的条件呢？
对，联合文教科组织的这个所谓的世界记忆名录啊，它是1992年开始启动的。那么期间呢，现在呢，那么多年下来呢，已经有348项，所谓的文献遗产。那这次这个它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不要人民失忆，不要有这个集体失忆，对很多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这些个文献遗产呢，那么应该有一个渠道，大家能够有认知。能够知道有这个是什么一些东西，然后呢，肯定它的这个价值，同时对它进行保护。那其实这个六四这个历史事件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文献，包括这个文本文献啊，还有这个非文本文献，同时呢，这个音像文献，还有这个网络虚拟这种文献，非常非常多。那么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把它收集起来。过去呢，也有很多人士做些努力，收集了一些。像我知道这个吴仁华教授，他就是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冯崇德呢也收集了一些个资料。所以怎么样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还有香港的六四这个纪念馆，这是第一家这个纪念馆，他们也收集了很多资料。所以怎么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来申遗呢？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它这个标准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所有那么首先呢，这个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呢，一定要对国际社会啊有一个这个历史这个文化还有社会政治的这个意义，这个世界意义。同时呢，它是非常的独特的，是不可以代替的。另外呢，最后就是说它有一个非常持久的对人类社会的这个影响。这个三个条件呢，那么从我们看来，这个坦克人是都已经具备了，很难说他没有这个世界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在德国、在俄国、在中国、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大家都是把坦克人当作反抗这个暴政集权的一个象征。
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韩博士，这个申请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得知结果？那么您个人认为这次申请成功的这个几率有多高呢？
我觉得这一次申遗的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教科文组织啊，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由14个这个所谓国际专家组成的，这些国际专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参与决定哪些项目是应该成为世界这个遗产，哪些项目是不应该成为这个遗产的。那国家的介入的这个层面就非常的低了。那如果是说这些个专家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专家，他会向把他们做出决定，向这个总干事提出推荐，然后呢总干事最后来做出裁决。我认为呢，就是国家干涉的这个层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你要同时收买14个这个独立的这个评选人员还是比较困难的，或者威胁他们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成功的这个几率啊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是，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六四申遗啊，它可能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在六四之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六四的。不过在此呢，我们先来接听我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在线上已经有听。
听众朋友、观众在等候了。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杨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六四运动
是
到底死了多少人，多少学生？这个我们现在中国这边还不知道这个数字。
是杨先生，这就是您的问题。
讲一下子好不好？
好的，我们感谢您，安徽的杨先生。那么杨先生提出的实际上也是这些年来许许多多中国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非常想要知道的答案。那么我们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加州的州风所周先生，您是亲历者，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有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一直都难以查核，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些年来您的观察研究与了解呢？
啊，这当然是我们27年来一直想追究的一个真相。在过去这些年呢，我也碰到好多起在六四中间失踪的人，他们都不敢把他们的家人化为六四死难者啊，这样的人有相当的多数，所以到现在要清查整个数字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呢，六四以后啊，中共把这个事情视为禁忌，包括改变很多说法，比如坦克压人，在中共的档案上都是没有的，都是交通事故，这样就造成这种统计其实是非常的难。那民间呢也会应该开始这样的工作，就是调查当初的医务人员。从现在知道，当初有50多个医院啊参加了救护。那么像木樨地医院，就是我看到的，在地上就有死40多人，在一个儿时期，这是在一个车棚，就是医院里边挤满了，在车棚里边。那这样的数据，我想总体数据我们不能以简单的估计，但是肯定要比官方的数据大很多。而且很多家人有可能放弃了就是为寻找家人这样的这种努力。我们碰到很多起有些就承受不了这种负担，不愿再提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像在其他地方也有屠杀，比方说卢伊萨林他记录的在成都锦江宾馆六四镇压之后，把大概50多人打死，基本上打死像沙袋一样扔到车上，就是那样一种情况。这个在成都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实际的规模就跟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共犯下的惨案一样，它的真相肯定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到现在具体的数目是很难统计。
是，那么韩博士，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就想这个
封锁
补充一下封锁这个谈的那个问题。这个数字呢，的确是很困难。那现在呢，也有这个美国国务院解密的资料显示呢，差不多10000多人被打死，将近3万人被打伤。但是这个数字好像显得是相对来说有可能比较大了一点，我估计可能是在这个数千人左右，死亡人数。从综合各个国家的那些解密资料来看啊，但是到底多少现在也很难讲。那最近我听说呢，像这个在当初六四的时候，其实在中山公园呢也有集体屠杀这个学生的这个事件发生，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都是传闻。这需很多情况呢需要中共这个解密，真正这个解密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然后大家能够找到这个真相。才知道准确的数字。
所以这也是申遗的一个主要目的，希望未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的。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国际间除了申遗的努力之外啊，在国际间其实也是有一些学术学者呢，他们展开了一些努力。比如说曾经在哈佛大学开过了这门课程，是有关于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这门课的一位华裔教授何小青，他在最近呢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啊。那么他在专访当中提到了一些在他课堂上的中国学生，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他的课来首次了解六四的。那么何小青在专访里他是这么说，他说有一次在关于六四镇压的课上，一位北京来的女孩哭了起来，她说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这些路我经常走，从小到大走过很多次，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我长大的这个地方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他说这个女孩学得特别用功，最后的论文也做得非常好。何小青教授说呢，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六四不只是政治，六四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历史细节和真相是很难不为所动的。那么韩博士，我想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今天我们本来也想邀请他来到节目现场，不过他因为出城在外不方便。看到了何教授这样的努力，还有国际间一些人士的努力，可是我们不免要想，实际上很多人说在八九之后，中国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还有这种选择的刻意遗忘，当局的封锁与封杀，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能够了解六四的渠道多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到底怎么回事。那么通过申遗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反制中共这个用爱国主义洗脑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大家知道真相。同时呢，也帮助也许给我们提供这个坦克人的一些信息。我们知道这个坦克人，人家说的，有的人说叫王维林，有的人说他不根本不是他的名字，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有的说外地来的学生，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这个是哪里人，他的这个生死情况。所以呢，通过这个申遗呢，也许我们也能够找到这位这个我们已经敬仰已久的这样的英雄。
是。那么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其实这几年来，27年来，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每年到了六四的周年都会举行一些纪念的集会。不过今年呢，也有人注意到在香港有关于六四的纪念晚会出席的人数创下了新低纪录，因此有人开始在怀疑是不是有关六四的记忆已经开始在失去了。您的看法，您对于世界各地多年来举行的这些纪念活动，它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对于存留六四记忆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各地纪念活动都是意义重大的。我在旧金山这里就讲过，每一个出席的人都是在向中共的这种暴政挑战，我向他们的勇气表示敬佩。那在旧金山呢，今年我们有200多人参加烛光晚会，150多人参加研讨会，这可能都是在旧金山八九以后最高的一个记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其实这个人心不灭，六四的这个真相还是有很强大的感召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像我们八九的参与者，现在很多人进入中年，开始思考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六四的经历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值得回忆的最吸引他们的。所以我想这方面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亲历者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年轻人一个负责的交代。那对于香港的这个活动，今年有12万5000人参加，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也非常感谢智联会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像黄之锋这样的年轻人，这都是在智联会参加这个烛光晚会下成长的。我们看到因为六四的这种精神的传承他们从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成熟，这就是未来公民社会在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领袖。那么八九民运的和六四坦克人的这种精神，这正是中国未来塑造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基因，所以我们需要它传承下去。
是保存六四的历史真相，六四坦克人的申遗活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意义与目的？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551。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支持这个六四申遗。六四民主运动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这个将军众多，上将众多，他们虽然为男性，但没有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个将军敢于率领自己的部下，就是说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大学生。只要有一支部队来支持和保护大学生，保护民主运动，那么当时的中国就会揭竿而起，民主的中国就会诞生，专制的中国就会迅速地土崩瓦解。中国正呼唤着敢于保护正义，敢于横刀立马，该出手时就出手，保护人民的将军和士兵。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六四运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叫做政府军，或者叫做党卫军，也不能叫做人民军，因为人民的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人民军队的坦克也不会压向人民，干的不是说不是干的不是人民军队应该干的事情。我就说这些。
好的，我们感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六四的时候我正好在广东，广东能够收到香港电视。啊，我每当我想到六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心潮澎湃。因为怎么呢？因为是当时那些学生以血肉之躯，他们代表的是那个普世价值、民主的力量，啊，来进跟那个武装到牙齿的那些代表腐朽没落的那些统治独裁统治者进行抗争，啊，他们的诉求就是说反腐败，啊，要民主，啊，直到今天。他们这个诉求还有非常强的这个现实意义，中共当局他们想尽办法来掩盖这一段历史，想意图让人们来啊，就是说呢，遗忘这件事情，啊，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啊，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尽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啊，我个人来的话，想尽办法，一有机会跟青年人接触，我就会把这一段历史告诉他们。我向海外的那些民主人士啊，对六四申遗这件事情表示非常深的敬意，啊，感谢他们，啊，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不应该遗忘这些先驱，啊，尽管中国的六四失败了，但是中国的六四、八九六四推动了整个民主事业，尤其在东欧，啊，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扩展跟那个有很强的那个效果，啊，我觉得六四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六四并没有失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感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那时候啊，六四的时候，你像我们那就二十多岁啊，在北京我们都是农民工。那天晚上我们这也到那儿天安门广场了，看热闹去了，乱是很乱，反正我们没有看到死人。哎，这是那个事实。再说那个韩博士还说申遗什么的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申遗呀？我就说这些。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韩博士，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个是这个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完全是一个这个失误，是一个错误。这个美国已经向中国道歉，并进行了赔偿。那么中国这个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是中共屠杀自己的人民，屠杀自己手无寸铁的这些个儿子儿女们，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都不敢做的，邓小平居然敢这样倒行逆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永远不能遗忘的一个事情，没有可比性。
周峰锁先生您的看法呢？
坦克人的形象在世界各地啊有广泛的影响，那我在这里也是有类似的经历。那我碰到一些本地的青年人，跟他们说别的，他们也经过解释说坦克人，他们就立刻竖起大拇指。啊，这是一个个人自由对抗专制的一个形象，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这个坦克人申遗意义重大。我想明年我们的六四纪念活动，我们在各地的创意方面能够围绕坦克人会非常有意义，也鼓励年轻人参加，就像今年在澳大利亚那种自发的街头行为艺术一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坦克人的故事，才可以告慰这些死难者。那今年在蔡英文在台湾当选总统的仪式上，我们就看到228的事件被在郑重的纪念。啊，这就是当时我非常感慨，我就想到当未来中国第一个民选总统担任职务的时候，他肯定会纪念六四死难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周峰锁先生来参与节目。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关注的是有关于南中国海的博弈，以及著名化妆品公司兰蔻是否被中共集权给压弯？我们将在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播出，请您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